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张宪军、徐艳夫妇被非法判刑；湖北法轮功学员刘美丽老人被戴黑头套绑架；广东七旬老太太钟培珍被秘密开庭；山东湖北政法委和610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实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张宪军、徐艳夫妇被绑架并被秘密判刑。近日得知，今年4月张宪军被枉判三年，徐艳被枉判两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现在被关押在哪里。2020年5月16号，张宪军、徐艳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李慧民在给人发放突破网络封锁的二维码卡片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非法审讯、抄家。由于疫情原因，张宪军、徐艳夫妇被放回家监视居住，不许离开双城，每天要到站前派出所报到。2020年10月18号，张宪军、徐艳夫妇二人去站前派出所时被扣留，后被东方派出所劫持。15天后，张宪军被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徐艳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在这之后，就一直没有张宪军、徐艳夫妇二人的任何消息。近日得知，张宪军、徐艳夫妇在今年4月已被非法判刑，二人提出上诉。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消息。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老年法轮功学员刘美丽老太太2021年4月12号被武汉市青山区冶金街派出所警察戴上黑头套绑架非法关押。4月27号她再次被戴上黑头套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刘美丽因修炼法轮大法，经常受到本地区政法委、派出所和社区人员的骚扰，特别是在2018年元月份拆迁搬家后，更是骚扰不断。家还没有搬完，就有警察敲门，看见刘美丽就拍照。居委会的人每当所谓的敏感日，就在刘美丽家对面监视，特别是武汉军运会期间，每天都要上门骚扰。现在刘美丽家的斜对面设立了117社区警务室，使她时时处于监控之中。4月27号，冶金街派出所出动警车，将被非法关押了半个月的从拘留所出来的刘美丽强行戴上黑头套拖上车。刘美丽的四肢被按住，还不让她说话。开始刘美丽还能挣扎，到后来她感到连呼吸都困难。后来才发现黑头套前面的透气小孔戴到脑袋后面了。刘美丽被劫持到洗脑班，警察吴浩、刘勇还逼着他写自愿申请参加学习班的所谓申请书，并声称不写申请书是回不了家的，被刘美丽拒绝。5月27号晚上10点多钟，刘美丽又被套上黑头套，劫持到他的住处，逼迫他交出法轮大法书籍。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0号广东省揭阳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钟培珍老人被警察绑架。此后两个多月，钟培珍音信皆无。近日法院对家人声称，钟培珍已在看守所被开庭了。6月10号钟培珍在市区揭阳大道梅兜天桥附近被揭阳市公安局、荣城区公安局、揭东区公安局和荣东派出所警察无端绑架。家人赶到后，警察欺骗他的家人说只是带去问话，结果一去两个月，钟培珍音信全无。直到半个月前，家人才接到法院的通知，说钟培珍已经在看守所被非法开庭了。揭阳市公检法暗箱操作，一直在秘密构陷钟培珍，为了达到迫害钟培珍的目的，硬是把老人年龄从78岁改成76岁。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全国的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操控国保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禁、绑架、逼迫转化。现仅举山东省、湖北省的政法委和610人员因毫无忌惮地迫害人权而遭恶报的实例。一、中共临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行华涉嫌贪污受贿等罪行被关押。王行华从2013年3月开始任临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0年10月任临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他在任政法委书记期间，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判长刑九年，有的被强迫参加邪恶的洗脑班。不仅王行华被关押，他的弟弟王行军夫妇也被关押。二、原湖北武汉市汉阳区陶家岭洗脑班头头叶新明暴死。叶新明于2012年7月暴病死亡，死时只有40多岁。叶新明自2004年至2012年任汉阳陶家岭洗脑班直接责任人，他拼命追随中共，用残酷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罚站、毒打、吊拷等，把丑化法轮功师傅的画报贴在墙上攻击侮辱。三、原武汉市洪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东辉涉嫌严重违法，正在被审查中。李东辉2019年5月起任洪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他在担任洪山区政法委书记期间，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关洗脑班、非法判刑等迫害，其负有直接责任。四、原宜昌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一级调研员陈月生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被关押调查。陈月生担任过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宜昌市中级法院纪检组长、宜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宜昌市扫黑办副主任，长期迫害法轮功。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政法委610人员被查，或许是上天对他们迫害法轮功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巴黎反迫害游行，政要法圣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1号，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举办大型集会游行活动，法国前国防部长莫兰致信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的国会组秘书程瑞安先生应邀出席了集会并讲话。游行队伍从意大利广场出发，经过十三区几条的主要大街道，最后返回到意大利广场。部分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游行，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走出店门，过往行人也驻足观看并拍照。法国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前国防部长埃尔维·莫兰先生致信对法轮功表示支持。他在信中说，法轮功学员承受了超过22年的苦难，今年7月份举行的720反迫害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很多政府官员都表示要与法轮功学员一起让公众关注法轮功的故事。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的国会组秘书程瑞安先生应邀出席了当天的集会，他表示，台湾从80年代开始民主化，并致力于维护思想自由、良心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所有基本自由权利。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台湾自由安宁的生活。作为台湾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情参加你们法轮功的活动。 游行队伍出发后，有的民众跟随着一路走下来。华侨张先生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你们很棒，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我都知道，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做得好。让陆毅先生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国家恐怖主义，中共威胁到全世界，他说：我们国家和中国做贸易只是为了金钱，很可耻，真的可耻。巴伊斯·马埃勒先生在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迫害，甚至被强摘器官后，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他说：我不知道在中国所发生的事，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但在欧洲和法国没有谈及此事，这是不可接受的。最后他说：21世纪还有这种事情存在，世界必须要醒来，所有的人都要醒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55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人就用你这样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9日。3个月前，我和同伴一起在苹果山上干活，先是蔬果蔬花，就是根据树体大小、树势强弱蔬去多余的幼果、小果，再剪掉第二季、三季果花，使果树既能合理负载长出优质的果实，又能保持树体健康，达到连年稳产、高产。我们每2个人自由结组，每组占一行树，逐棵逐行的干活。果场老板和家人边指导边监工。现在的人由于世风日下，唯利是图，很多人干活不用心，怕费事，糊弄的干活，还显得干得快。看着很多已经蔬果而没有蔬完的创果和没有剪掉的果花，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干活咋对得起老板给的工资呢？我想我是练功人，练功人就得听师傅的话，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我和同伴用心仔细的梳，遇到难够的野枝，我俩就一个人用绳子拽找着，一个人梳，尽量不落下未梳的花果。干着干着，同伴说：你看他们有的组已经梳完一行进入下一行了，咱俩也别这样细致够了，不但费时费力，弄不好老板要嫌咱干得慢，给咱辞了咋办？我说：现在就辞，我也得把果梳好再走。他气得说：就你老包。我笑说：我不是老包，也不是冠军，我是大法弟子，我要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这大片果园咱要是都糊弄干活，秋收后长的都是残果刺果，老板得遭多大的损失啊，咱的良心哪儿过得去呀。果然第二天早晨刚上班，有人就告诉我俩说，老板嫌我俩干得慢，差点把我俩辞了，应有人给我俩讲情，没辞我俩。同伴一听气得两眼直瞪我，活该，叫你当老包，叫你真，叫你有良心，累死你也不得好。我那委屈的心、不平衡的心、不公平的心、没面子的心一起涌上心头，当时真想找老板好好理论一番。顿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我的脑中。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 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想到此，我扛起梯子，拉着同伴乐呵呵地上山了。果梳完了，开始套果带了。因我俩从前没套过，一般新手每人每天只能套1100袋左右。第一天下来，带班问我俩套多少袋，我俩说套2300个。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发愣似的说：“哎，他俩干得不慢呢。”第二天开始包工套袋，套一个袋6分钱。大伙就争着挑树冠低、果长得密的树去套，而我俩就按顺序一颗挨一颗的套，争取不落下每个果。因为我俩是新手没经验，又有点着急，果袋分内外两层，套果前要把一只手伸进袋里，把袋撑开，再把手抽出来，一着急就会把内层袋带出来，然后又得把它送回去，这时就更着急，所以多次在情急之下就把内层袋没送到位，把苹果套上，把袋口用铁丝拧了，这样套袋容易掉袋或连果带袋一起掉下来，就会给老板带来损失。一天下来，人家都赚120-130元，我俩只赚100元左右。回到家中，我就在想，自己为什么要忙要急呢？这不是执着于利吗？想多赚点钱，与常人比高低吗？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最艰难时期你们都走过来了，我告诉你们，早期的大法弟子，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或者是随师父来的，你们个个都算上，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那些都放弃了。你们要想发财，你们早就能发财，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师父的法如雷贯耳，句句打入我的脑海。我决心去掉急躁心、争名夺利的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第三天，我与同伴稳下心来，不争不抢，扎扎实实争取套好每一个果袋，还要尽量套进每棵树的每一个果。有几次我把梯子搬到下一棵树时，又看到前一棵树还有落下没套的果，就把梯子又搬回来再套上。这时同伴就说，带班的都说剩2-3个不算错，就你老包。急躁等心去了，我们的进度也上来了，自然也不比别人赚的少了。第一果场套完了，老板看我俩活干得好，又把我俩介绍到第二果场。第二果场厂长看了我们套的果袋后，曾多次在众人面前赞扬我俩说，他们套的袋最标准，果子套的也最干净，基本没有落过，并对我们表示谢意。厂长说，咱山上要留3个长期女工，你们俩留下吧，用人就用你这样的人，练法轮功的就是与众不同。同伴看着我美滋滋的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小利之中去执着》，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日。作为一名6岁起就在法中修炼的90后，我自认为是一个疏财仗义之人。虽然是白手起家，积蓄不多，但是看到亲戚有困难，少则几百，多则上万的资助，从未觉舍不得。因此我常和母亲同修，自诩自己没有利益心。但是在日常小利中，在两可之间， 总是不自觉的有贪占之心，比如买东西赶上打折或有赠品，心里不免高兴，也是眼见为实的观念去得不净。给别人的随多，概念中却只是个数字，没啥感觉，眼前的随少，却是实在的利益，这正说明利益心去得还不够彻底，修得还不够扎实。近段时间发生的几件小事，让我更加意识到这一点，感谢师尊的苦心巧妙安排。前几天请了年休假，准备坐飞机回老家，提前买了机票，因为飞机票价位不定，通常日期越近越贵，其实这也是固定观念需要去掉，该花多少钱都是安排好的，无需自己费心机琢磨。结果刚买完票两天，各地疫情就突然爆发，因不知疫情后续发展态势，怕被隔离到老家无法回来上班，无奈退了机票，损失了600元左右。心想也许是不该回去吧，比想象中损失的要少，也没有特别在意，并没有注意到这是考验利益心的一关。过了两天，一个同事向我借钱，说要急用，说借两三万都行，开始我还犹豫借给多少，还考虑了一下，他人品不错，不会不还，说明我还是有怕失去钱的心。后来他说十一就能还上，借一万元格外给500元，向别人借也是这样给。我答应借给他3万，虽然当时就回复他说不急还，不用格外给钱，但是还是有了一丝高兴。其实这丝高兴是那颗利益心被满足了，反映到我大脑的感受。转给他钱的时候，同事一再强调那钱必须给，我向别人借也是这样给的。因为他是一个做事极其执着，同事们都觉得他过于坚持自我设定的原则，讲义气爱面子的人。我口上说不用给，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过后心里却想一点不要他肯定不同意，到时收下500意思一下就行了。我对存多少钱是多少利息没啥概念，刚好飞机票损失的600元就算弥补上了。最后这一念来得很突然也很突兀，当时没啥感觉，现在才反应过来，这一念其实是利益心反映到我大脑的，试图说服我要那500元钱，这是两码事，该失那财跟同事有啥关联呀？说明损失那600元机票钱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后来跟母亲交流，虽然我俩都觉得不应该额外收钱，但是考虑他的性格，一点不要肯定不同意，就决定到时收200意思一下算了，其实还是利益心没去干净，还拿别人的性格当借口。前两天去银行存定期，一问才知道5万元存一年定期利息才1000左右，活期利息要少得多，我这要是收了同事的钱，不成了高利贷了吗？虽然是他自愿且坚持的，那也违背大法呀，这才下定了决心，到他还钱时坚决额外一分不收，但是脑中还有一念，不收钱我做了好事他会给我得，可见这利益心私心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无孔不入，时刻考虑得失，只不过换了一种交换物质得。虽然宇宙中有不失不得的法理，顺其自然该得就得了没有错，但是心里执着就不对了。没有利益心应该是这样，做好事得得，银行存定期每年有额外几千的收入，哦，这件事情我知道了，内心没有因为这个信息泛起任何涟漪，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去想这件事了。就像那个人修成罗汉了，本来是自己千辛万苦修成的，是属于自己应得的正果，但是高兴了都得掉下来，因为罗汉是没有任何执着心的，他那一瞬间生出了一颗欢喜心，一颗执着心之差就是人神之分，就掉到罗汉的标准线之下了。师尊在红引跳出三界中说，不知于世间得失，罗汉也。就像上学要考试一样，如果平时不扎实的逐一背诵知识点，临近考试前无论如何突击也很难取得满分，要想修得正果，一颗执着心都不能留， 在日常小事上抓住机会，深挖执着向内着，找到一颗心就坚决果断地及时修掉，不能再不紧不慢地说，我正慢慢去呢。谁也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结束，只有在正法结束前，把自己修纯净，才能达到标准。何况我们成就的不仅仅是罗汉果位，更应勇猛精进，做到师尊在红银迷中修所要求的。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个人体悟，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的建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号。近期陵园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无端绑架后非法关押，最痛苦最煎熬的是我们这些家人了，在此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强，因为我们的亲人需要我们坚强，需要我们照顾好自己，同时需要我们能够想办法营救他们，使他们少承受一些迫害，使他们尽快地获得自由，合家团圆。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我们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犯了什么罪了？伤害到任何人了吗？这个我们最清楚了，他们是修心向善的好人，是最遵守国家法律和道德的好公民，而且是修佛之人。他们从做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高道德水准，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净化和身体健康，这是公认的事实，包括参与抓人的许多警察也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不争的事实。法轮大法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法轮大法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而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他们被绑架的借口是学法、练功、上访、讲真相、散发或制作资料等。可是你们知道吗？从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文件上来看，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而迫害大法弟子却是违法的。被警察抄走的所有财物，包括打印机和资料等，都是私人财产，这些东西与犯罪无关。因为从1999年7月20日非法镇压法轮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个法律文本说法轮功是某教，即使是没有法律意义的其他公开文件，也没有说法轮功是某教。翻遍宪法，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找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下面详细说一说信仰法轮功合法，迫害有罪。一、 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立法权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而公检法却把这个决定作为法律依据来给法轮功定罪，这本身就是在执法犯法。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没有立法权。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两高对刑法第300条所做的司法解释因违法宪法、立法法而无效，而且此解释从头到尾都同样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因此两高的两个司法解释根本不适用法轮功，与法轮功毫无关系。三，2000年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见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法轮功。四，公检法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的就是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可是这些文件都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这些通知文件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五，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了第50号文件。该文件于2011年3月1日签发，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该文件废止了161个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个被废止的文件是1999年7月22日下达的关于重审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00个被废止的是1999年8月5日下达的关于查禁印制法轮功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制管理的通知。这50号文件说明，印刷、出版、持有、传播法轮功宣传品不再被查禁范围，完全合法。这个50号文件在百度上查找新闻出版署50号令即可查阅。六，刑法第300条不适用于法轮功学员。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这一罪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二是破坏法律实施。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明确，从法律学角度和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看，中国法律没有法轮功是某教这一说，所以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没有名册，也没有组织，是群众的自发活动，所以更不是某教组织。同时也没有谁能指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目前公检法系统把刑法第300条生硬地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在滥用职权。事实证明，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指控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利用哪个邪教组织，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危害。只有法轮功资料，讲述法轮功真相，就能破坏法律实施吗？法律就不能得以实施了吗？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 才有能力、有条件实施这一犯罪。七，传酒瓶、劝三退、讲真相，不违反法律。宪法第36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法轮功学员传酒瓶和劝三退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法轮功不是某教，所以法轮功宣传品不是某教宣传品，所以不是给法轮功定罪的依据。修炼法轮功，讲法轮功真相，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让分清是非善恶，让人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因此保护善良，远离邪恶，以保平安。八，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宪法第三章第85条，国务院及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至今没有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决定、命令说取缔和反对法轮功，因此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其实真正镇压法轮功的是迫害元凶江泽民。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说辞。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江泽民针对法轮功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样没有法律效力。以上的叙述足以证明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是荒谬的。信仰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而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正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因为他们把上面的所谓命令当作法律来执行，而放弃法律原则，是在迫害无辜，执法犯法。综上所述，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他们是无辜的被迫害。我们有理由去找参与迫害的单位和责任人，去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我们的亲人，告诉相关参与者，我们的亲人是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们的家里离不开他们。对此提出几点建议，仅供参考。一，去参与绑架的单位了解近况，问亲人情况，关押在哪里，案子谁负责，姓名、电话，谁负责找谁，问他们有没有传唤证或拘留证，检查、搜查证明文件，查抄物品清单等。警察上门是传唤还是拘留？证件上有没有注明案由？传唤拘留证上有无局长签名？而且要质疑是否立案，立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因为立案后才可能有搜查证，立案需经过县级以上批准。如果刑事立案，可向对方要立案决定书，并询问谁批准的。以上这些文书不仅看清楚，而且拍照留下来，必须看清楚了。要是警察阻止拍照，可以问他，你要是合法的，也不怕留下你的证据，不合法更要留下证据，好追究你的责任。若没有手续，强制带走就是违法的。警告他们，对他们违法的行为一定是要控告的，警告需有理有据，抑制他们无理迫害。如果被推脱不搭理， 不接待、遭冷落等。问他姓名、警号、电话，用笔记下。若他说管不了上面命令，让他告诉上面是谁，归谁管，逐级去找。他们是执法机关，我们亲人被他们关押，我们找他们问明情况，合理合法。过程中尽量表现咱们懂法律，让他们感到咱们懂，会收敛很多。最关键一点把握住，让他出示个人信息，绑架我们亲人的完备手续及定罪的法律依据。警察说是邪教，我们反问他，你把邪教的证据拿出来。他们拿不出法律依据，我们要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恰恰是他们在抓好人，在犯罪，让他们明白这一点。咱们要由被动变为主动。他们剥夺我们亲人权利的时候很顺手，很多警察都觉得大法弟子太好欺负了，迫害是没有代价与风险的。我们这样做是在抑制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占理，提醒他们要摆正良心，停止作恶。我们要知道，不管警察搜集了多少所谓人证、物证，抄了几卡车资料，有多大的资料点，我们都不违法。不是说发资料多了罪名就重，我们根本就没罪，我们只是在行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他们把无罪的人抓了，是他们有罪。我们的亲人没做亏心事，所以我们心不虚，理不亏。二，在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上不要给他签名。我们可以自己列出物品清单，让他们来签名，因为是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东西，他们应当签名才对。他们要我们签名，其目的是为了将来对学员构陷非法判刑当伪证，千万不能上当。在他们提供的所有法律文书上都不能签名，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如拘传通知书、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庭审记录、判决书、释放通知书等，一概不予认可。但是所有这些法律文书都要拿到手，并妥善保管好，作为反过来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证据，而绝不能配合他们的要求留下口供笔录。以前有大法弟子被绑架后，警察在非法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向该大法弟子丈夫核实他是否练法轮功，他丈夫说是，并被要求在笔录上签了字。在判决书上，他丈夫成了他被非法判刑的证人。三，初期可以请律师去会见亲人，当地律师也可以，价格每次几百到一千以下，可以讲价，目的是和亲人沟通情况，互相鼓励配合，向被关押亲人了解绑架过程，搜集警察在绑架抄家过程中有哪些违法之处，如是否穿警服，是否出示证件，是否打开执法记录仪等。警察法第五章第91条，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第二章第22条，人民警察为履行职责需要，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搜查证明文件。四，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不合格，只有下岗失业。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肆意违法搞迫害，迟早会被控告起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不留证据，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一贯违法作恶，一定没有前途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60条， 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都是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公务员法，都该受到刑事制裁。五、揭露并控告公检法人员的程序违法行为。邪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不但适用法律是错误的，而且其程序往往也都是违法的。最常见的程序违法包括刑讯逼供、超期关押、手续不全等。因为他们在做坏事，因此谁也不愿意在有关法律文书上签名，怕将来承担责任，所以往往法律手续办不全。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制止并警告他们违法，将会受到控告。事后，我们可以委托律师，主动控告他们的罪行，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借助法律制止迫害。我们有必要认真地了解一些有关的法律常识，知道这些恶行已经违反了恶党自己制定的法律。这里仅以搜查为例，看清警察是怎样违法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到115条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文件，在公安人员正常搜查中，应该必须具备以下手续。一、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二、搜查证上必须由本市公安局局长亲笔签字。三、搜查证上必须由本辖区派出所所长签字。四、搜查证上必须列出两条以上怀疑或确定犯罪事实。五、搜查证上必须由所在社区居委会主任或成员协同，所有抄走物品必须会同在场人员和持有人查点，当场列出清单一式两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员、居委会或亲属或邻居和物品持有人签名或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附卷备案。如果程序违法，可以控告他们。即使搜查手续完备，他们也违反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等法律。总之，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是无辜的，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亲人没有违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办法去找各个相关执法部门，要求他们释放我们的亲人，或去咨询律师帮我们提供法律援助，或委托律师帮我们营救亲人，做无罪辩护，控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等等。我们不能眼见着我们的亲人无辜被迫害，被关在黑窝里承受痛苦和磨难，更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亲人被一步一步地走非法的法律程序后送进黑监狱，给我们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永远的痛悔。我们一定要尽力地为营救亲人而尽我们的努力，那么希望就在眼前，因为我们是正的，乌云遮不住太阳。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单位参与清零行动采取法律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6日。2020年10月，本地的邪恶势力再次开始骚扰大法弟子，同修们反映出的状态各不相同。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先是对我以政审为由停职，几天后电话通知开除。突然的变故使我意识到不能束手待毙，就开始用法律维权，通过劳动仲裁入手，以单方违法开除、用人单位不签订合同为由进行维权， 因公司方不出具书面材料，劳动仲裁将申请转入法院。经过五个月的不懈努力，同修整体配合，本地法院于2021年4月一审判决公司方行为违法，在法院权限内支持我所有诉求，并按照最高额度进行赔偿。整个诉讼材料都是我自己在公益论坛及常人网站下载、编写、整理，然后找律师进行专业化。此次维权所用律师费用合计不到300元。消息在本地同修中引起巨大震动。只要我们放下人的观念、怕心，一路信师信法，不等不靠，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因为大陆的人受邪党文化的长期洗脑，很多同修的法律意识非常薄弱。看到明慧网每日大陆消息，面对中共的骚扰和迫害，总是被动消极地承受着，希望引起同修们的反思。应众多的同修要求，匆忙成文，有不足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孝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今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已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